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死而复活，医学奇迹，懒惰如何去定论呢？好啦，我们现在开始同大家讲第一个故事啦。上一期我们讲到老死亡者真实复活的故事，上集因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就未有讲完啦。咁我们今集跟住再讲落去。如果医学界真系有人为咗移植器官，将人搞成老死亡呢？脑干撞击机都话世界好大，无奇不有。我们嚟睇一个医疗界嘅小发明啦。发明人可能大家都想象唔到，是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黄立军。啱啦，就是那个在2012年男扮女装勇闯美国成都领事馆，引起全国轰动的黄立军。黄立军的小发明叫做脑干撞击机。这种机械装置用一个圆形的金属球直接捶打人的脑，打击形成的冲击波可以令人瞬间脑死亡。黄立军甚至仲为佢呢一个小发明申请咗专利。喺专利嘅介绍文件里面，佢仲提到呢一种装置结构简单，制作方便，适合推广运用。好明显，用呢一种装置制造出嚟嘅脑死亡系不可逆转嘅，所以佢只能杀人，唔可以救人。身为一个公安局长，点解会发明呢一种令人瞬间死亡嘅装置呢？而且佢仲想将佢推广运用。2017年11月，韩国最大日报社朝鲜日报旗下电视台 TV 朝鲜揭晓咗答案。喺电视台嘅专题报道《杀了才能活》，揭露咗中共国嘅医院以外国人为服务对象进行不法器官移植嘅内幕。报道中话，自从在2000年以来，大约有20000名韩国患者去中国大陆接受了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的供体大多数来自中国的良心犯。在中共国医院里面，黄立军的脑干撞击机被普遍运用在器官移植上杀死供体，用来摄取新鲜的器官。大陆提供器官移植的机构中普遍存在着脑死亡中心。中心的工作人员说，脑死亡中心就是专门为了器官移植来运行的。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的会长兼外科医生李成元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关于这个发明，除了为了用来活摘器官将人进入脑死亡状态，别无他用。思想极恐，是不是？脑死亡并非不可逆转，所以现在在医疗界就慢慢开始有科学家对脑死亡提出质疑。有些科学家甚至声明，脑死亡其实是可以逆转的，所以它并不可能定义一个人真正的死亡。2018年，柏林中风研究中心的研师雷德尔就同同事就在专业期刊《神经科学年鉴》上发表文章，对脑死亡现象提出了非常具有前观性的见解。他说，脑死亡亦叫大脑海啸，和大量的水分涌入神经元有关。这些水分会导致神经元膨胀，出现能量枯竭现象，大脑失去信号，表示上就是没有脑电波，脑死亡了。不过在神经元膨胀期间，如果可以找到办法供给大脑一些能量，他们就有可能恢复正常，脑死亡的患者就会苏醒。错过这段时间，膨胀的神经元就会死亡，患者就失去了抢救的机会。雷德尔总结说，很多人以为脑死亡就意味着死亡，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并不是这样。 这个状态还有抢救的机会。2019年4月18号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他们成功被一个死亡了几个钟头的一只猪的大脑恢复了基本的细胞活动。2022年5月11号犹他大学和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亦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脑死亡不是不可逆转的。研究团队在器官捐赠者死亡20分钟内获取了供体的眼睛，亦即是说一只死去的眼球，然后他们在这只死去的眼球的视网膜成功恢复了黄斑中的感光细胞。这一种细胞在人体死亡5个钟头后仍然可以对光作出反应，还可以相互交换信号。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神经细胞是大脑和脊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如果这些细胞能够复活，那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其他细胞亦可以复活，大脑就可以恢复意识。这些实验都证明死去的大脑是可以复活的，死后三日复活。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气很久，心脏停止跳动，身体冰凉的人复活亦大有人在。冇几耐前我哋介绍过嘅新疆法官苏善，就係喺死后一日喺太平间里面复活。复活之后佢仲同身边嘅人讲起咗地狱游记。前苏联病学专家乔治罗多纳亚博士亦係喺太平间瞓咗三日之后复活嘅。1976年嘅一日，乔治死于一场车祸。三日后为咗调查事故，法医开始对他进行尸体解剖，手术刀刚刚劏开他的肚皮，他就睁开了眼睛，将法医吓到半死。后来他说在这三日里面，他一直留在一个光的世界里面，在那里他感受到无比的幸福，那种世界没有人去过，亦没有未来，而他亦在刹那间看到自己整个的人生。人出生到死亡，原来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所有的成功和失败都不过是在这里演戏。后来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捻住他的颈，用力将他按了下去，他才又重返人间。苏联解体之后，他移民到了美国，由一个无神论者转变为一个虔诚信仰神的人，扁鹊起死回生。在我们古老的文化里面，人都有停灵三日七日下葬的习俗，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以防亲人万一死后复活，不至于在棺材里面焗死。讲起来，这个停灵三日的习俗还真是跟一个死后复活的故事有关。春秋战国时代，戟国的太子忽然暴毙，扁鹊刚好来到这里，认为太子好可能是假死，就派了中庶子去关中传话，说扁鹊求见可以令太子起死回生。人都死了啦，怎样复活啦？不要说戟国国君，连中庶子都不相信。扁鹊就对他说，你跟国君讲，太子是不是被肿了，大腿根部还有温度。国君一摸，果然是这样，赶紧将扁鹊请入宫中。扁鹊说这个病叫尸厥，是因为阴阳失调，血管阻塞，导致气脉无序，太子先失去知觉，就好像死了一样。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人都有停灵三日、七日下葬嘅习俗，点解会咁呢？就系、是、以防亲人万一死后复活，不至于喺棺材里边焗死。讲起嚟呢一个停灵三日嘅习俗，仲真系同一个死后复活嘅故事有关。而家继续讲落去，春秋战国时代，戟国嘅太子忽然暴毙，扁鹊刚好嚟到呢度，认为太子好可能系假死，就派咗中庶子去关中传话，话扁鹊求见，可以令太子起死回生。我喺太子嘅三药五会等穴位扎针，佢好快就会醒噶啦。扁鹊施针之后，过咗半个时辰，太子就醒咗啦。喺扁鹊嘅调理之下，二十几日之后，太子就好翻晒。从此天下人都知道扁鹊可以起死回生。扁鹊就笑住摇头话：我点可能将死人救活呢？这个人本来就冇死，我只是叫醒佢啫。由嗰日之后，民间就开始流传咗停尸七日嘅习俗，就是怕人唔系真死，系假死，仲有机会活过嚟。后嚟停灵七日，就慢慢演变成为停灵三日。好啦，今日嘅故事就讲到呢度。之所以想做呢一期，是因为最近呢啲年网络上流传咗太多关于年轻人失踪被摘取器官嘅故事，有人当恐怖故事听，但更多嘅人开始思考，我哋呢个社会点解会系咁样样啊？生命真系可以咁样无故践踏？人血馒头真系可以随便食？如果事情降临到我哋自己头上，你希望人哋会点样做呢？如果你觉得今日嘅故事对你有帮助，就推荐俾身边嘅人。喺呢个黑白颠倒嘅年代，勇于揭露真相嘅人系值得尊敬嘅。咁你愿唔愿意做呢位勇士呢？而家开始讲第二个故事啦，就系、是、懒惰如何去定论呢？专家话，三个睇似懒惰嘅习惯，其实展现智力。大家时时都会用自己嘅观点去评论人哋嘅行为，尤其系日常生活中嘅习惯。但由于每个人嘅智商同情绪都唔一样，所以我哋对人哋嘅评价唔一定系客观正确嘅。有专家就话，有三个睇似懒惰嘅习惯，其实系智力嘅展现。聪明嘅人有时候睇起嚟就是同一般人不一样。美国心理学家特拉弗斯在今日心理学网站撰文说，人类的认知运作方式并非好像机器这样，能够无限制地全负荷运转。真正聪明的人知道身心方面的资源有限，如果他们想要长期表现良好，他们知道他们一定要谨慎地保护这些资源。就因为是这样，这些聪明的人的行为可能会显得有些奇怪，有时候甚至会被视为懒惰的表现。以下列举这三种类似懒惰的习惯。避免辛勤工作，特拉弗斯说，这种习惯似乎有些矛盾，聪明的人怎会回避辛苦工作呢？这个不单止是他们惯用的行事方式吗？但这一道所谓的避免辛勤工作和职业道德无关，而且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付出，行捷径，实现工作自动化或选择阻力最少的路径，时时被视为偷工减料。但其实这个可能体现出一种比较高明的特质，效率。在200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智力较高的人在执行认知工作的时候，他大脑的活化程度往往较低，即使有人可能将他误解为参与度不足的迹象，但这个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运作效率高于普通人。聪明的人之所以可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可以好像勤奋工作的人一样得到相同的答案，但耗用的资源就比较少。举例来讲，有两个人在解决同一个工作难题，其中一人一丝不苟地执行每一个可能的步骤，还在这个过程中反复检查每个细节， 而另一个人敏锐地发现了某种规律，跳过了沉降的步骤，还通过分析自身的工作流程，只用一半的时间就找到解决方案。不明白的人可能就会觉得第二个人看起来没有怎样用力，其实他们找到了最有效率的途径。正因为是这样，那些所谓的懒人往往可以设计出比较优越的系统。睡懒觉，迪拉佛斯说，早睡晚起，早上睡过头或睡午觉很容易被人联想到懒惰，但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就是另一回事。在201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示，智力水平较高的人，他睡觉模式，即是说午睡，亦和比较有效率的认知处理过程有关。睡觉是一个活跃而且重要的过程，可以支持大家日常运作的多个关键面向，包括记忆巩固、情绪调节、具有创造力的解决问题，以及复杂的推理过程。正因为是这样，当睡眠不够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会下降，决策能力会变差，情绪反应亦变得难以控制。当你看到有人早睡、迟起或习惯小睡那阵，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只是在这里贪图安逸。对聪明的人来讲，这些习惯是对自身认知表现的一种有意投资，体现了他们对自身生理极限的尊重。不计较，特拉佛斯说，我们时时钦佩那些时时刻刻保持积极对应态度的人，对姿态保持积极应对姿态的人，他们勇于直言，据理力争，面对任何微小的冒犯或不便，总可以机智地回击。相较之下，那些对琐事一笑置之，避免冲突或偶尔讲出我不在乎的人，就容易被视为缺乏热情，态度冷漠。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选择不给回应，正正是高情商的体现，而不是漠不关心的表现。在202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情绪智商较高的人比较善于应对压力和调节情绪。背后的关键机制之一被称为心理脱离，亦即是说在心理上和压力源保持距离的能力，尤其是在工作之余，这种能力和较佳的心理健康状况和整体幸福感有密切关系。举例来讲，有两位员工都收到一些来自上司的批评意见，其中一人一直耿耿于怀，脑海中反复回放当时的场景，感到沮丧，甚至可能在构思怎样为自己辩护，而另一个人就坦然接受，从中吸取有益的回馈，忽略那些自己不认同的部分，然后继续投入工作。在旁观者眼中，第二个人或者显得有些漠不关心或过于消极，但其实这个是他们经过衡量后作出的决定，将自己由那些不值得投入时间或情绪精力的事情中抽离出来。这个就是有所取舍的精髓所在，并非每一次受挫都值得回应，亦不是每个问题都必须立即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不计较意味着你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对明智的人来讲，这个是保持心力，将它投入真正重要之事的必要之举。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并非每一次受挫都值得回应，亦不是每个问题都必须立即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不计较意味着你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对明智的人来讲，这个是保持心力，将它投入真正重要之事的必要之举。现在继续讲下去，小组专案如何管理懒惰反应迟钝的成员。我敢肯定，当我说小组专案有些难搞的时候，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当然，有时小组专案是很正的。在我大学高年级的一门课里面，有一个小组项目，我们要建造一个投石机。诚然，它只发射乒乓球，但组成过程非常有趣，还占了我们成绩的很大一部分。不过大多数时候，小组专案并不是那么有趣，而且他们通常比单独的专案更难完成，后者可能用了一两晚就可以搞定。当你小组成员中的某一个人没有尽他所能的时候，问题会进一步恶化。这个是我最近在 College Info Grid 网络社群回答的问题。同我配对小组成员拒绝完成任何工作，无论我尝试同他们倾几多次，发电子邮件给他们，打电话给他们，甚至只是同他们面对面倾，我不知道他们是缺乏动力，抑或是我有什么问题导致他们拒绝同我一起工作，可不可以给点帮助呢？我以前肯定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亦都会遇过。是这样，为了有助于避免专案在午夜到期，而你仍然在夜晚11点56分等待最后一篇文章透过电子邮件发来的情况，这里有五个处理方法。一、确保你的团队沟通良好，这个并不是一定成员的错，或者你的团队没有好好地分享资讯和设定截止日期。当你们开始小组专案的时候，不要给大家选择工作，而是给他们分配工作，确保每个成员都口头确认他们负责的事。另外，确保每个成员都有其他人的联络方式。二、使用专案管理工具。透过电子邮件管理小组专案并不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请尝试使用专业工具来管理团队专案。我在所有团队专案中都使用 Asana 软件，不过超过15人的小组可以免费使用这个软件。三、设定迷你期限，不要给每个人分配角色，还期望他们都可以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所有工作。组长应该在整个专案的完成过程中设定迷你截止日期，即里程碑，这样成员才不会拖延。另外，指定一名小组成员为专案经理，还确保其他人至少在截止日期前一日将他们的部分交给这名经理，这个比经理有时间将所有内容合并还按时提交。四、如有需要，请同你的教授交谈。如果你打算这样做，要意识到你教授知道有些学生不会全力以赴，他们可能希望你将这个计划承担下来。这个意味着你需要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小组问题，就好像处理作业问题一样，在尝试自己解决问题之前，不需要联络教授。如果决定向教授寻求帮助，那就请一定要带上你所做的所有尝试和努力的相关资料。如果你已经尝试过在小组内部解决问题但失败了，请尽快和教授联络，不要拖到专案接近尾声。五、如果没有其他办法，那只能忍住，这个是最差劲的。但有时你只需要忍受，还完成懒惰的小组成员没有做的工作，这个是不公平，但这个是对现实世界的绝佳准备。虽然大家在进入职场后 通常会变得更加负责任和成熟，但总有一些人不会。在你从事的任何工作中，你很可能必须处理类似问题。希望这些技巧可以在你和懒惰的小组成员打交道时有所帮助，即使你最终唯有帮他们完成工作，亦不要太担心。你有职业道德，这个意味着你将比他们走得更远，特别是如果你能够使用这些技巧来得到想要的工作。十个策略助你有完成小组作业。为了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老师会布置小组作业，即三五个学生组成一个小组完成作业。小组作业中，学生经常会遇到各种挑战，例如有成员无法准备完成指派的任务。为了帮助学生有效地完成小组作业，以下我们介绍十个策略。一、明确目标。在每个阶段，你和小组成员都应该达成一致的目标，这个其中包括作业进度、时间表及短期目标。例如在礼拜五之前就任务分配达成一致，每次小组讨论亦应该有明确的目标或待完成任务清单。二、制定基本规则。如果没有鼓励讨论、解决问题和意见分歧的机制，那小组会议可能会变得杂乱无章，并且有碍内向性格的组员参与讨论。小组成立之初就应该制定规则，并且在必要时候进行修改。例如一个有趣的规则是，错过小组会议的人要给其他组员买咖啡。这个规则决定之后，没有人错过任何会议。三、有效沟通。小组成员要经常沟通，在沟通的时候，每位成员都应该尽量清楚、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四、建立共识。当大家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的时候，他们的合作最有效，确保每个小组成员都有机会发言，即使你需要花时间给不太愿意讲话的成员表达自我，确保你听取每个人的想法，然后试着达成共识。五、任务分配。将小组作业分成几份，仲根据每个人的优势分配不同的任务。每个成员不只要承担作业中的任务，仲应该承担小组会议中的角色。例如阿远尼负责总结讨论，若失夫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这样可以建立一个快乐有效的小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十个策略助你有完成小组作业，为了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老师会布置小组作业，即三五个学生组成一个小组完成作业。小组作业中，学生经常会遇到各种挑战，例如有成员无法准备完成指派的任务。为了帮助学生有效地完成小组作业，以下我们介绍十个策略。现在继续讲下去。明了小组的决定，成员对小组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应该要清晰明白。 即每个人都清楚已经达成的协议，包括最后期限。七，做好记录，线上沟通为了小组讨论提供了良好的记录。如果是面对面讨论，特别是有关决策的讨论，应该公布到线上讨论，以便将来可以参考。这个包括哪个成员同意做哪些任务。八，按计划执行。如果你同意完成小组计划中的任务，那就请认真执行。你需要按照计划完成你的任务，而不是做你想做的事。如果你认为计划需要修改，那请同小组的其他成员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九，监督作业完成进度，按时完成任务。你需要同小组成员讨论完成作业的时间表、截止日期以及相关的进度，确保你在截止日期前完成自己的任务，以避免令其他成员失望。十，建立协议。为了有效实施以上策略，你可以在小组刚成立那时就制定一个协议，重要每个成员签字，合约中要注明任何分配状况以及完成时间。台湾民众肥胖率逐年攀升，中华民国肥胖研究学会22号公布一项减重行为调查，结果显示有七成受访者无意识肥胖是疾病。另外亦发现懒惰及缺乏意志力是减重失败的主因，占 42.8%。 医生提醒，肥胖会诱发三高、脑中风等血管疾病风险，呼吁减重可透过专业医疗协助，避免反复肥胖循环。同时提出最新的幸福减重计划 HOPE 观念，希望民众建立正确减重观念，达到减重目标。根据国健署2010年健康促进年报统计，18岁以上国人过重率高达 50.3%， 相当于全台千万成年人有体重危机。而世界肥胖联盟更预估，台湾 BMI 大于30的人口数将突破200万人。中华民国肥胖研究学会22号举行记者会，敦仁诊所院长萧敦仁在会中公布一项减重行为调查，以问卷方式调查600名曾在减重行为的民众，探究减重原因及减重方式。萧敦仁说，调查显示民众减重的主要原因是外貌，有七成二受访者希望有完美体态而减重，另有四成四因健康出现状况才去减重，显示多数民众对肥胖并没有意识到肥胖是一种疾病，仍停留在体态层面。调查中亦看到近八成民众是采取饮食控制、运动来解决肥胖问题，但施行满意度只有五成。而民众减重那阵最常失败的主因，因为懒惰及缺乏意志力，没办法克制食欲及太忙，没时间做减重管理。萧敦仁说，产生食欲饥饿感的原因，除生理需求之外，亦因为压力、情绪等因素产生想食嘢的欲望。当想食欲望被过度压抑，食欲就会慢慢膨力。安妥诊所院长蔡思力提醒，肥胖会引发三高、增加脑中风、冠心症等血管疾病的罹患风险，亦会提升成年人罹患忧郁症的风险，大幅降低整体生活品质。呼吁如果有肥胖或体重问题，应积极进行体重管理。为帮助民众建立正确减重观念，成功达到减重目标，萧敦仁提出最新的幸福减重计划 HOPE 观念，包括建立健康的生活形态，保持正向的减重态度，同专业医疗团队合作，保持意志力，即可轻松减重，重拾幸福有希望的人生。畅销书作者另类观点，懒惰是成功关键。在当今文化中， 大家认为忙碌工作才会成功。不过美国畅销书作家路易斯分享他的成功，但就是来自某种程度懒惰。他认为我们应该悭点时间和精力专注在自己要做的事上面。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路易斯在2017年洞察力峰会上担任发言人。他在发言中解释了懒惰如何帮助他成功，而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坏事。路易斯说，我的懒惰就好像过滤器一样，如果我决定去做某些事，那件事一定非常好。他的观点是，如果你批准自己懒惰，那你只会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无法不做的非常好的事情上。在当今的文化里面，很多人根本没办法安心休息，总认为自己一定要不停地工作，而路易斯这一种观点就显得十分另类。路易斯说，如果他的注意力没有被足够有趣、值得做的事吸引的话，那他可以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对他来说毫无困难。他说，大家在不愿意浪费几个钟头的生命时光中浪费了好多年的时间，如果你不将忙碌当成重要，大家经常这样做，那你就无法发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了。他主张某种程度懒惰或可以令我们确保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最正的工作。路易斯在1960年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的纽奥良，著有《魔球大太空》、《快闪大对决》、《一场华尔街起义》等畅销书。他同时亦是《浮华世界》杂志的特约编辑。天生懒骨研究懒惰是基因影响，懒惰可能真是天性。英国研究发现，懒惰可能是因为基因作怪，未来将会研发药物抑制懒惰基因，转换成能量给懒人喜欢运动。不过台湾医生表示，研发药物克制基因确实可行，但一直以来都是研究阶段，要成功恐怕还要好长一段时间。不过依赖药物始终不好。我努力跑。英国科学家研究发现，懒惰其实是基因作祟，未来可能研发药物抑制体内导致懒惰的两种基因，将食物转为精力的激素，提供能量，令人变得活力充沛，喜欢运动。靠药物治疗似乎真的太过依赖了，不如将屁股离开沙发，运动动起来，改变后天想法，抑制天生懒惰比较健康。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扶摇的未解之谜和大纪元。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同大家讲拜拜啦。